所以就是觉得说这丫头里面有那种小女孩一样跑去玩的，也有这么懂事，就这么小她就这么懂事，她就守在那个地方的。好，所以宝玉说啊，那我也不去玩了，我就帮你梳头好了。他就帮他蜜头。好，所以那个又是一个有趣的画面，就看到一个14岁的一个小孩就帮那个麝月在那边梳头。我们读一下这一段。麝月说没有钱，那宝玉说床底下堆着那么些，还不够你梳的吗？那麝月就说都玩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那一个又病了。啊，就是袭人已经病了，如果袭人不病，袭人就是一个可以担当事情的一个人。那一个又病了，满屋里上头是灯，下头是火，那些老妈妈，那老天拔地服侍一天啊，就说那些年纪大的那些佣人，他们服侍了一天，也该叫他们休息了，已经晚上，他们要回家了。那我在这里看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麝月的懂事啊，就是这个其实不只是他的职业的问题，而是说他觉得这么危险，然后没有人照看怎么行，那我留在这里啊，我自己来看着。所以宝玉听了这话，公然又是一个袭人，就觉得哇，怎么又有一个袭人这么懂事的一个丫头，就笑着说我在这里坐着，你放心去吧。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，宝玉他完全不觉得他是主人，他就说你去玩好了，那我在这里看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宝玉的可爱其实在这里，可是他爸爸最恨他也在这里，就是你明明是一个主人，请了这么多丫头照顾你，最后他说你们都去玩吧，我来看着这个房子。所以宝玉的那个呆话很有趣啊，他就说你去玩，因为他很疼麝月，他忽然觉得麝月这么可爱这么懂事，那他就说你去玩好了，我在这里看着这样。那麝月就说你既然在这里，我越发不用去了，我们两个就说话玩笑岂不好吗？好，所以两个人就坐在那里。那宝玉就说两个人做什么呢？怪没意思的，也罢了。早上你说头痒，这会没什么事，我替你蜜头吧。蜜头这个，也许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，就是有一种不是叫梳子，叫蜜子，它是很密很密的，就是那个齿纹非常非常密。有时候你现在在一般的地摊上偶然会看到大陆进口的那个蜜子，有时候用竹子做出来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到街坊邻居的老太太会坐在门口，把他们梳的那个非常，有时候到屁股那么长的头发散开来，用蜜子来蜜头。过去的人大概卫生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洗头啊，头发那么长，他们就是用蜜子常常来蜜啊，就是说里面有虱子的，就是会用那个很细密的这个梳子去把很多脏东西把它刮下来的啊，刮下来，然后加上一种油啊，就是茶油这一类东西，用那个爆木头的爆花，然后来擦啊。我小时候常坐在那边就看那些老太太，他们很奇怪，他们都不穿上衣，然后很奇怪。我小时候很坐在那边看的时候，觉得蛮奇怪的样子，就那种老太太啊，就是头发好长好长，然后就在那边。那个时候还有小脚的那些老太太，很长的头发就用蜜子，所以蜜子其实有时候可以做到很漂亮。你们在日本的古典电影里面可以看到，他们化妆好以后会把蜜子插在头上的，就它不是梳子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不太细分了，就是齿特别密的一种梳子，我们叫蜜子啊。所以他就说你头痒，那我帮你蜜头啊。那我们今天也许会说，我们就用绿野香波洗洗头就好了。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蜜子来帮他蜜头。好，所以麝月。麝月听见就说这样也好，就把文具镜夹搬来啊，就是化妆的镜台啊，还有梳子啊，这些工具拿来，卸去钗穿，就把头上插的这些钗啊，这些东西化妆的东西都拿下来，打开头发，宝玉就拿蜜子替他一一的梳蜜。好，这个场景给他爸老爸看到又要打一顿了，就没事就给丫头在那蜜头。所以我觉得宝玉其实你如果不深究则已，你深究的时候觉得这个男孩真的蛮奇怪的，就他整个长大的过程就一直在照顾这些丫头，他也不觉得应该是丫头照顾他，他就很开心为这些人做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大概读到《红楼梦》第一回的时候，就是天上的很多很多的石头忽然下凡，然后到了人间，他们有一个人间的缘分，然后最后他们又走了，好像宝玉房里所有这些都是跟他有过缘分的，就前世的缘分，他们这一世他就帮他在那边蜜头。好，蜜了三五下，只见晴雯忙忙的走进来拿钱啊，晴雯不是去赌钱吗？大概赌输了，钱不够了，又回来拿钱，然后看到了他两个，就冷笑说：“还没吃交杯酒呢，就上头了。”那这个当然又是讽刺啊，就是过去结婚的时候，入洞房以前有过吃交杯酒的这个仪式，吃完交杯酒以后上头，就是把头发散开，那么 入洞房，就是结婚的一个仪式，就是说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，就在那边梳起头发来了，就晴雯就笑他们说还没吃交杯酒呢就到上头了，那宝玉就笑着说你来我也替你觅一觅啊。所以宝玉大概到今天会变成美法师，他就是很喜欢替女孩子梳头啊，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爸爸恨得他牙痒痒的啊，就觉得这个小孩。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会觉得在现实当中我们把人分了很多的等分啊，士农工商，我们会觉得读书做官都是第一等人，就是最高贵的。可宝玉好像在他那个时代他就没有这样的看法，他觉得能够好好的替人家把一个头梳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。所以其实这个观点都是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蛮奇怪啊，就是这个作者怎么会用这样的角度去写这个宝玉。那晴雯就说我没那么大的福分，说着拿了钱就摔帘子就出去了。那当然晴雯是比较个性泼辣的啊，就觉得你们什么事都别瞒我，我也都看得到，那么就表现出他的那种比较激烈的个性。那宝玉在麝月的背后，宝玉不是在替他蜜头吗，所以坐在麝月的后面。那麝月在镜子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啊，二人在镜内相视，两个人就在镜子里面眼光彼此看了一眼，然后会心一笑。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啊，就是说我们拍《红楼梦》的电影、电视都拍不到这些部分。其实这些部分是最有趣的，就是你会感觉到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，在那个时刻，晴雯摔了帘子出去，可是两个人也不讲话，可是就会心的一笑。那宝玉就向镜子里麝月说：“满屋里就只有他磨牙啊。”意思说，其实宝玉身边的丫头都懂事。我想是因为袭人带得很好，所以大家都比较不会整天在斗口斗嘴舌啊。那晴雯是因为脾气比较硬，可是我也跟大家提过，晴雯其实是小说里面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啊。就是以后你会看到袭人是木讷是敦厚的，可是晴雯是火热的，她的个性的表现有一点像侠义肝胆那种感觉。所以宝玉每次碰到什么大的灾难事情都是晴雯出来挡，所以他平常你看不到这个人好像有什么重要，可是他的重要性常常是就是像晴雯补球那段就写得极漂亮，就是帮宝玉把那个貂裘烧掉的貂裘把它补起来，那补到自己后来生一场大病。那么他是非常侠义肝胆的那种女孩子，那么讲话当然也比较直啊，所以我们会觉得《红楼梦》到最后你看的是性情，就每个人有一个个性啊，就是十二金钗真的就是十二星座，他真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那个来历，所以每个人都跟另外一个人不同啊。所以晴雯出去了以后，宝玉就在那边笑说满屋里只有他磨牙。那麝月听说忙向镜子里摇摇手啊，所以你看到麝月的懂事，就是他知道晴雯耳聪目明也没走多远，所以你干嘛这个时候要讲话要惹事，所以麝月就在镜子里面摇摇手，叫其实是叫宝玉不要讲啊，叫宝玉不要讲，就跟他做一个暗号。宝玉会意，忽听忽的一声帘子响，晴雯又跑进来他果然没有走远，他听到了，晴雯又跑进来问说我怎么磨牙了啊？咱们倒要说说。所以你看到宝玉有时候就是累死了，因为身边一大堆这些女孩子啊，每个都不是那么容易担待的，咱们倒要说说。那麝月就很懂事，麝月就笑了说你去吧，你又来问人了。那晴雯就笑着说你又护着你们那蛮神弄鬼的，我知道，等我捞回本来再说话。那意思说我不是现在不跟你理论，我现在正在打麻将打得正急的，我要赶快去把我的本捞回来，所以就出去了。